今天早晨的信息是从约伯记一，约伯记啊，我来。常常讲到的人说他们预备好去讲圣经中的每一部分，尤其是像约伯记里面讲到患难，有些牧者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约伯记是圣经中一卷很著名的书，在许多方面，包括其起源，它都是一卷神秘的书。这卷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都不是很清楚。它是旧约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在这卷书中找到许多不寻常的事，例如我们找不到其他旧约书卷中常出现的词语，比如我们找不到以色列或摩西律法之类的词。书中也有十分不同寻常的行为，例如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约伯而非祭司为他的儿女和他的朋友献祭。这卷书中这些非同寻常的特点也引导我们能够估计约伯生活的时期。最普遍的理解是约伯记中发生的事约伯记中的事件发生在列祖时期，更具体的说，有人认为可能是与雅各晚年同时期。约伯的高龄与这个时期相符合，约伯记42:16，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节经文说明了他的长寿，我们只有在列祖时期看到这样的长寿。尽管约伯生活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时代，但写这本书的作者可能生活的时代要晚很多，因为他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这本书对翻译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因为书中的诗歌的简洁性以及语法和不同寻常的词汇。实际上其实是译本的译者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困难。基督教教父俄利根和耶柔米承认其实是译本比原始的希伯来圣经简短了许多。这两个基督教教父生活在一世纪和二世纪，他们已经认为这本书非常的困难。约伯记的条理分明，可以清楚地识别不同人的每次发言。总的来说，这本书可以分为七个部分。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约伯的苦难，我们将查考有关撒旦的参与。首先我们来看撒旦的为人和他的认知。属灵约伯是对不起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曾警告哥林多信徒关于撒旦的事。哥林多后书2:11中说他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撒旦是一个人，他有几个名字。他是撒旦，撒旦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52次。撒旦的意思是敌人或反对者，他是自我推崇和自我倡议的神的竞争对手，目的是建立一个假冒虚假和敌对的王国。他还反对神的子民，他也是魔鬼。魔鬼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35次。魔鬼的意思是诋毁或毁谤人的，他在神面前控告圣徒。 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中很好的描述了撒旦。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这是耶稣对撒旦的描述。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发现撒旦的两个突出特征。第一，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他会杀人，不只是带来痛苦，他会杀人。这就是为什么神制定一条规则来限制他不要杀约伯。第二，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特别是他散布虚假的谣言，意图以恶意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名声。撒旦企图半毒神，也半毒信徒。约伯记的前两章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名字，例如路西法，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中中文翻译为明亮之星，大蛇，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启示录十二章三七九节，还有恶者，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和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其次，撒旦了解人类，我们必须从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即使他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他在地上走来走去查看人。约伯记一章七节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约伯记二章二节也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注意到人类在做什么，他最常见的工作场所就是这世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即使没有人看见他，他也在收集并获得有关人的知识。他属于属灵世界，并查看着人类。他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关注我们，并认识我们。他的认知尤其包括我们的弱点，因此他知道如何最有效地攻击我们。如果他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的黑暗，我们可以想象他将如何利用他的认知来对付我们。他可以在神面前对我们提出可信的指控。他可以说谎，以谎言控告约伯。对于我们的罪，他更可能如何有力地攻击我们呢？他也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这节经文，我们不能否认世上的某些事件和行为是由受撒旦影响的人做的。他特别注意敬拜神的人，他们的自私。撒旦在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中的控告揭示他的观点。他指责神的信徒，他们本质上是自私的人，他们出于自私的原因服侍神，不是为了神的荣耀， 不是为了神的为了神的荣耀和尊崇，而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但他们的自私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背逆神。请看约伯记一章十一节，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的观点是，自称为信徒的人最终将当面弃掉神，他们会向神发怒。如果他们自私的心没有得到满足，不要轻视这句话，而是借此来查验你对神的信心。最终撒旦夺去了约伯全部财产，他的孩子也因意外而丧生，约伯被夺去了健康。约伯和他的妻子是如何面对这样的悲剧呢？谁满足了约伯？谁满足了撒旦的期望？谁满足了神的期望？谁是一个自私的信徒呢？特别是在这三个方面，对约伯进行了试验，看约伯是否是一个自私、自称跟随神却自私的人。这三个测验是财富、健康和孩子。那你呢？你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服侍神吗？当你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你就准备离开自己为主所做的一切了吗？我见过许多这样自称是信徒的人，他们有一切的潜能可以为主绽放，但由于错误的动机，他们没有将这些用于神的荣耀。他们没有明白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的首要目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信徒，还是真正属灵的信徒呢？你要满足撒旦，还是神的期望呢？我们上面提到三个测验，当你失去财富，当你失去健康，你生了很严重的病，你是单单的爱神、仰望神，还是弃掉神呢？还有你的孩子，当你失去你孩子时，你还是继续爱神吗？继续的认他为你的主、你的父吗？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约伯的妻子以前曾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信徒。试炼是一种测验，证明他是自私的。因此，不要忽视试验，它揭示了你真正的属灵状态和你对与神的关系。第三，撒旦在天上控告圣徒，他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圣徒，他对圣徒不友善，他使我们陷入最糟糕的境地。我们绝不能忘记，他甚至对像约伯这样敬虔的人都有话说。他在天上有控告圣徒的机会，表明他的地位。他不仅仅是普通的天使之一，他在履历和职能上都高于其他的天使。他在天上意味着他参与了与人类的属灵征战。约伯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属灵世界里发生的事。撒旦具有在属灵领域征战的能力，这意味着没有基督，人将永远无法赢得与撒旦的征战。接着我们来看撒旦的工作。 撒旦忙于敌对神和神的子民，这是他的工作。他试探人，他是试探人的。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中有关耶稣受试探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撒旦的三个名字。第一节说他是魔鬼，第三节说他是试探人的，第十节说他是撒旦。作为试探人的，撒旦在道德斗争中努力试探使人犯罪。他在伊甸园中试探亚当和夏娃，甚至试图试探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致力于试探约伯。当我说撒旦试探约伯时，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能够看到不同层面的试探。当我们想到试探时，我们更多想到是肉体的欲望或贪婪，更多是在道德和伦理上的。然而在他对约伯的试探中，他并不是使他陷入某种特别的欲望，而是试探他去误解神，将神等同于赐予他财富、健康和繁荣的。因此归根究底，约伯可能会因困苦、苦难和痛苦而不信神，他失去一切。另一方面，撒旦成功的试探约伯的妻子，将苦难归咎于神。那么我们从撒旦的试探中可以学到的是，他不仅引我们放下不道德和肉体的欲望的罪恶，而且使我们在试探时不信靠神，并将我们的痛苦和苦难归咎于神。撒旦用谎言控告神的圣徒。启示录十二章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控告是撒旦的工作，约伯是受害人之一。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并引发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场征战中，约伯的正直和信心被证明足以击败撒旦。撒旦控告约伯说，他的正直纯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他生活好的时候。撒旦的控告是具体而深刻的，例如人对神信心背后的内在动机。撒旦了解人的堕落本性，他曾用来以错误的动机宣称神的名或建立错误的宗教。结果神值得我们信靠，当他供应我们的需求，满足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使我们财产丰富，并我们的孩子都繁荣发达。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撒旦的所有话或工作都是错的。这听起来有点讽刺。例如约伯的妻子证实了撒旦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约伯的妻子看到约伯受苦时，他没有找任何理由捍卫神并相信他，撒旦的话在他身上得到了证实。然而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奇怪可笑之处，人以错误的动机、观念或期许服侍神，这是非常可能的。这样的人的属灵生活就像过山车一样，情绪会快速的变化，一时间好像他要将自己的生命投身在服侍神中，在下一刻他可能又怀疑不坚定了。这样的信徒很难有稳定的特质。当然 撒旦以谎言控告圣徒，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他在神面前歪曲约伯，好像约伯的信心是因为他的物质财富和繁荣。歪曲他人是非常的邪恶。顺便说一句，撒旦企图用谎言迷惑普天下。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他说谎的工作覆盖全天下。撒旦使用各种手段和工具欺骗人，在旧约中错误的宗教信仰和假先知是他的工具。他的欺骗从涉及错误的观念，到和哲学，到对行为道德的彻底沦丧。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中将撒旦不断用各种手段攻击描述为魔鬼的诡计。撒旦的计谋和骗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隐藏在他使用的美丽而迷人的工具之后背后，他是一个狡猾的骗子，可以将自己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撒旦与圣徒征战，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我们与魔鬼有属灵的征战。最出名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我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我知道这是一节很出名的经文，也非常的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我们今天再次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掌权的、执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更广和更大的层面上，我们与撒旦的整个机构作战。撒旦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撒旦统治。整个世界都受到撒旦的影响。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世界与信徒对立，将生活推销为一个有伟大价值、享乐、拥有和骄傲的。第二，与撒旦的工作非常的广泛，他一个个的去反对圣徒，他注意到了约伯，他知道约伯的品格和对神的信心。就像神知道约伯一样，在约伯记一章九节中，撒旦向神提出一个反对约伯的问题。 他是这样说的，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撒旦知道约伯是敬拜神的，他敬畏神。对这样的人，撒旦向神提出了控告。请注意，他没有将恶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那些恶人已经是他的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在神面前控告恶人。但他控告约伯，神在约伯记一章八节中这样说到约伯，说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 恶事。在约伯这几个值得称赞的特质中，撒旦只选择了一个来控告约伯。撒旦选择了一个来控告约伯，就是他对神的敬畏。我们可以看到撒旦是如何狡猾地挑战神的权柄。当神说约伯敬畏他时，撒旦向神挑战说，是啊，约伯敬畏你，但他一定是出于自私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撒旦建立了虚假的宗教和灵性。我需要缩小范围来谈论这个特定的主题。撒旦可以鼓励人们不信神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明撒旦是无神论者。当然他相信神的存在，他使用相同的圣经术语和属灵专用词，他能够建立起虚假的宗教和灵性。在约伯记一章十到十一节中就可以找到其中一个。请注意听我接下来要说的，在约伯记一章十到十一节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简而言之，撒旦所支持的宗教是神学，成功神学。根据他的理论，他的宗教是让人们把成功繁荣作为对神信心的核心。若是没有成功和繁荣，他们就没有信心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挑战？当人们对成功繁荣感到怀疑时，他们的宗教信仰信心就会动摇。关于这种虚假宗教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它使神成为繁荣之神。第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效取决于我们的成功繁荣。因此如果我们是富裕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很好，我们的信心就很坚固。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了财富，没有健康，孩子这方面也不好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不好了，神不喜悦我们，这使他不祝福我们，这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这是怎样一个错误的观念？这种宗教的致命问题是，请非常注意的听，这种宗教的致命问题是，它把我们与神的关系等同于我们与财富的关系。如果你很好很富有，孩子也都做得很好，那么是神祝福你，你与神的关系很好。但是若是你在财富健康孩子方面不好了， 神不喜悦你，你与神的关系也不好，这是一种谎言。这种宗教把所有问题的核心，将我们主要的信心焦点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转变为我们对物质的挣扎。他巧妙地将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转变为徒有基督名的世俗宗教。这种虚假的宗教使成功成为我们信心的动力。毫无疑问的，神祝福他的子民，但是他与他子民的关系不总是基于物质和物质的繁荣。我希望你注意到总是这一个词，这意味着神当然祝福他的子民，同时并非总是这样的。神的祝福伴随着物质和物质上的收益，这是撒旦很出名的策略。这是撒旦的宗教，撒旦的策略很出名，可以使人们相信神总是以物质和身体上的丰富来祝福他的子民。结果人们依靠物质和物质上的收获和利益来衡量自己的信仰，最终他们的信仰对象是物质上的收获。基督的名是获得这种利益的手段，使他们的宗教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不同于圣经的信仰和宗教。这种错误的宗教使人们相信错误的事。因此如果孩子很聪明，人们会说某某家庭很有福。如果有人很有钱，那么人们会说某某家庭是蒙福的。耶稣的门徒把一个天生的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带到耶稣那里，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约翰福音九章记载了这件事。这个人天生的盲人，他们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神的祝福。所以他们问耶稣是谁犯了罪呢？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三节中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谁能想到主是这样回答呢？在这一章中，我们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神的作为。他们呼求神的名，但是没有人看出神的作为。自称信徒的人多数敬拜并崇拜财富、健康和或其儿女，这就是撒旦在约伯记中所提到的三个方面。当没有任何事发生前，他们对神似乎是愉快而顺服的，并且他们的信仰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当任何事发生在他们其中一个人身上，他们就开始咆哮了。为什么神这样使我的生意失败呢？为什么我在金钱方面有困难呢？为什么我生这么重的病呢？为什么我的孩子，你看看他们，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在约翰福音九章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中，没有人了解神的作为。不要在崇拜前，也不要停止崇拜你的孩子了。许多时候，很多父母是以他们的孩子为偶像的，他们敬拜孩子， 多于他们敬对神的敬畏。我是非常认真的，我的孩子们要，我的朋友们，请记住，撒旦可能通过夺去你最珍爱、最崇拜的事物来动摇和试验你。要记得，撒旦知道你最珍惜、你最关心的事物，他知道这一些，他知道你最薄弱的地方。撒旦甚至分裂信徒。我相信约伯的妻子是一个顺服我属灵的人。如果约伯是敬拜神的人，我不认为他的妻子是一个不敬虔或不信的人。在约伯向神献祭的那天，我相信他也在。她大概也是非常尊重她丈夫的，但是成功神学的教义使她的心与神和丈夫的心分开。约伯记二章九节，她的妻子对她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曾经属灵的妻子对她正直公义的丈夫说了这么苛刻的话，她改变了丈夫在神里面有信心的看法。她知道约伯是怎样的人，她知道他的正直和敬虔，然而她对成功神学的信念比她对神和神的信心更强烈。注意，她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在无法理解的悲剧发生时，他不相信神了。他忘了代祷，他忘了恳求神救约伯脱离疾病。相反的，他错误了相信，致使自己不信了。分裂也是撒旦用来摧毁神的家的一种策略。即使在这一个事件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个陷入撒旦陷阱中的人迫害一个抵挡试探的人。撒旦在丈夫和妻子比往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彼此的时候分裂了他们。撒旦由于对个人的广泛了解，因此能够对他们进行彻底的能够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打击。让我们再一次读约伯记一章九到十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这如何显示他对约伯的了解程度呢？当然，他知道约伯这个人，知道他的家，他知道约伯的所有家产。他稍后使用自己所知道的这些来摧毁约伯，他打算用打劫和谋杀来打击他。这些他约伯的这一切他都知道。撒旦厌恶神所称赞的一切美德。如果撒旦是一个喜爱公义、属灵和敬虔的人，他会鼓励和支持约伯。但撒旦的强烈愿望是看到约伯的衰败，他的目标是神公义、属灵和敬虔的儿女。他们会看到试验和试探临到他们，然后我们开始看到我们公益的生活并不能保证健康和财富的繁荣，因为我们成了撒旦的目标。所谓善恶有报突然在我们面前消失了，我们开始看到一人受苦恶人发达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信心要继续在神里面单单地仰望他。我们在这里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中的宣告，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蒙召。 你看看他所经历的痛苦和患难，他以如此特别的方式蒙神呼召成为使徒，但他却受这样多的困苦患难，他是如何宣告自己的呢？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信心。撒旦的行为是残酷的，撒旦的想法和行为没有任何的怜悯。当他夺去约伯的财富时，他夺去了一切。他夺去约伯的孩子时，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夺去了，他们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当他夺去约伯的健康时，请看约伯记二章七节中发生的事。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也就是说，撒旦有机会攻击人的时候，他从头到脚的击打他。这就是撒旦的行为，他使约伯全身患上严重而痛苦的疾病，说明他是如此的残酷。撒旦夺去约伯的财产，约伯记一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这段经文说，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我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我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我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撒旦也以一次自然的灾害带走了约伯的孩子，夺走了约伯的孩子们。约伯记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孙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我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撒旦夺去了约伯的健康，约伯记七章四到五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
So when shall I arise and the night be gone, and I am full of tossings?
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约伯受极大的痛苦，他在黑夜里盼着天亮，反来覆去，痛苦的无法睡觉。约伯记十九章二十节，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约伯记三十章十七节，夜间我里头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我无法想象他受多么严重的痛苦。撒旦对神的子民有一个很明显的态度，就是他的残酷，他的破坏是彻底而完整的。牛和驴被示巴人掳去，骆驼被加勒底人带走，约伯和他的妻子不得不为失去的牲畜的数量之多而震惊。除此之外，他们还沮丧而惊讶地发现他们敌人很多，许多人丧生了。 为约伯工作的牧羊人几乎全部被杀，除了少数几个。在十六节中，灾难的源头令人沮丧，他们的羊和许多仆人被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死。这听起来几乎是神的作为，这一定使约伯的妻子，每个人都以为神对约伯不满，而这些所有损失都是他的过错造成的。所有人都感觉神在惩罚约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些来报信的人，他们跑来告诉约伯，心里大概在责备他犯罪得罪神。撒旦故意留下一些幸存者，以确保所有的事件都能详细的报告给约伯。回去报信的人是悲剧事件的幸存者，因此他们震惊不已，能够用颤抖的声音和丰富的情感非常清楚的描述，他们自己几乎都无法平静下来。撒旦打算借一切灾难对约伯发挥最大的影响。通过留下幸存者，确保约伯得到所有的坏消息。每一件事件中都一个人告诉他有关他的财富和他的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来。你们看看在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中的描述，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没有时间给约伯一个个的消化，一下子一切都临到他。他遭受这一系列的灾难，一定使人们更加相信这一切是神对约伯的惩罚，都是约伯的错。约伯被别人鄙视，好像他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一个两面的人，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他的金钱受到的怀疑和嘲笑，撒旦在对约伯采取所有这些残酷的举动时，他鼓励约伯认为神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义人必须受苦呢？为什么恶人不受苦呢？这必使他的内心遭到剧烈的痛苦。没有，许多年前我听说一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敬虔的信徒，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在敬拜神，结束后他们离开，要走下几个楼梯，他的父亲摔倒了，撞到了头。即刻就死了。他的儿子非常的痛苦，说我的父亲是这样的好信徒，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他的父亲会这样以这样 悲剧的方式去世呢？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教会里，就在敬拜结束后。没有人能够理解。同样的，约伯也没有任何地方寻到安慰，没有人了解他。他感到所有的灾难都来自神，为什么呢？当撒旦与我们作对时， 他甚至没有留下片刻休息，没有给我们留下休息片刻的余地。我们看到一个艰难的事实，当撒旦与我们征战，整个世界都可能像撒旦的同伙一样对待我们。当撒旦以各种方式攻击约伯，包括他的孩子、仆人、他近前的朋友，甚至他的妻子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为撒旦的诡计服务。他们没有被魔鬼附身，但是他们所做和他们所说的都在帮助撒旦的作为。他们鄙视的话、虚假的指控，使约伯感到更加的痛苦，对神的怀疑更深了。在这种时候，约伯大概觉得全世界都遗弃他了。很明显的，约伯的妻子说了十分刻薄的话，他对约伯说：“弃掉神死了吧。”那些已婚的人，已婚的男人，当你灰心失望时，你的安慰从哪里来呢？是我们的妻子吗？可能所有人都误解我们。只要我们妻子还相信我们，我们就能继续坚持下去。但看看约伯，甚至他妻子都不再支持他了。他对约伯说：“弃掉神死了吧。你还在持守你的纯正吗？还在相信什么？弃掉神死了吧。”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最后约伯的妻子，我不知道约伯妻子最后怎么样了。这本书的末尾没有提到他。尽管约伯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他看不见撒旦，但他看到周围的人，那些不友好、没有善意、误解他的人，解释和请求都没有用了。情况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没有被撒旦动员，那些拥有有很好的知识和属灵的人，很属灵的人，也可能成为黑暗掌权者的工作服务。因此，当你持守公义和对神的信心时，即使谴责、指责和误解临到你身上，甚至使你遭受死亡之苦，也不要完全绝望。这曾发生在约伯身上。不好的新闻传播得很快，假新闻也是这样。人们发挥着最佳的逻辑和理性，使约伯遭受更大的痛苦。我要结束这个篇讲道。但是如果我在这里结束我的信息，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盼望，只是绝望。为了找到我们的盼望，并恢复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再次读约伯记一章九到十节。约伯回答，对不起，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如果我们以信心的眼目阅读这段经文，我们将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这段经文启示了约伯的局限性。如果神在约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撒旦就无法对他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未经神的许可，撒旦什么都不能做，他是有限的存在。神才是最终的掌权者。撒旦不是最终的得胜者，而是神的圣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中描述了这一点。 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还要记得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中所说的话，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使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时逃避并不是信心的行为。请记得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对神忠心，他是信实的。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的信心要单单在耶稣基督身上，不要陷入成功福音的陷阱，不要用你是否成功、繁荣、健康，或你的孩子的你孩子的情况来衡量你与主的信心和与他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受试探、试炼，但我们要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担心撒旦的诡计。让我们仰望神父啊，当我们想到约伯，我们不得不对他有极大的同情。我们无法想象他所经历的困苦患难，他被所有人指责。亲爱的主啊，在这样因撒旦而受到的困苦，但他凭信心，单单凭信心。请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困难，可能有人有金钱上的困难，有关系上的问题，有健康的问题，无论是怎样的事临到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你是那全知全能的神，你是不会犯错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我们也为那不好的时候感谢你，我们为健康感谢你，也为我们的疾病感谢你。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为一切事物感谢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总是信靠你。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